然后那个师傅，我那个带来一个，就是前两天不是有那个旦檀功德佛长生开示了吗？然后我今天带来了白龙马的开示，然后那个给师傅说一下，
我觉得
感
你
恩
们
观。
不要刻意的，如果菩萨正好跟你们讲，不要去刻意去问，明白吗？好吗？
啊，明白明白，感恩观世音菩萨给予我这次机会。修行的路上，磨难与阻碍特别多，这是事实。要坚持不懈，不喜不忧，抓住机遇。如今我已受观世音菩萨点化，如今成为佛家的龙天护法，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真的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天上的龙并不是一条，是天龙八部，八条主龙为首，其中有一条女龙。无数的龙天护法护持着法会与学佛道场，其他的护法无数就不多说了，主要说说我们的龙。龙为佛教最喜欢的吉祥物，也是坐骑，可以驮菩萨去度众生，也可以为众生降雨。但是这都是有法令的，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。法会之上你们看不到，好多的龙盘旋在上方，为你们的师父护法，为你们降福祉。所以，我劝心灵法门的同修们，你们一定要多去台长的法会，不论哪一场，这都是台长的心血之作。同时，我们那几天可以不停的在天上给大家降福气、消业障的，非常的神奇。而且有太多的大菩萨来加持大家，真的是人间净土啊！所以，你们不要在意这一个月的几天，想办法挤一挤。法会过了就没有了，开一次少一次。不要再为人间的烦恼事想不开、放不下了。法会上，我希望你们都能有机会来，尤其这次的新加坡，我希望看到你们众多人的影子。到时候，我们携诸位大菩萨会一起加持大家的，环保让你们这次的福极大了。还有，告诉大家一个事儿，你们去法会也是给自己的子孙积福积德，这颗善种子会带给你们家人好几世。慢慢的，你们就会懂得。过多的我不讲了，留福给你们的子孙吧，这样才是真的好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师父。
所以龙天护法，天龙八部啊，他是很厉害的，他这个护法力很厉害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观世音菩萨，他们有时候骑着龙过来也有的。这龙啊，你别看它，它身上的鳞爪，你看看很硬很尖。实际上你摸上去的话软得不得了的，而且还有热量，明白了吗？他们真的是很慈悲的，他们是一种大护法，所以他们也出来要做功德，也要来度众生，能够让他们的境界更加提高啊。所以也希望你们要抓住机会，就是这样，好吗？
好。然后，师傅，那你看这个，龙天护法还是天上的龙，并不是一条，是天龙八部，八条主龙为首，其中有一条女龙。那请问师傅，龙在天上也有性别之分呢？男龙和女龙的职责是什么呢？
因为天龙八部它还是在天界，但是它这个天界也可以，佛就像佛到佛可以到天界去一样的，对不对啊？你比方说，
对。
啊，就像我们啊讲，比方说啊，我们放低级别来讲吧，对不对啊？你说你现在是人，你放低一下级别，对不对啊？你可以到动物园去吧，也可以吧？啊，对不对啊？就这样。
对对对。
你可以啊，就是他们那些，你比方说你像澳大利亚海关，他养了很多狗，他可以闻到你这个箱子里有没有毒品啊，什么东西的。对不对啊？那么放低级别来讲，人可以利用这个狗，可以来帮助人类来抓一些坏人。那么菩萨就可以用天道的那些天龙来降服人间的那些妖魔鬼怪，来护持佛法的正义，对不对啊？一样道理吧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
我举例你们就知道了。
啊，太棒了！那师傅，您那个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瑞兽啊？
龙嘛，过去啊，在恐龙一直大家都在研究恐龙到底在人间有没有？有啊，因为它到了一定特定的环境当中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它在人间不能生存了， 他可以在天界，可以四维空间里边照样可以生存，听得懂不啦？
听得懂。啊。
你现在跟我讲龙嘛，我就看见观世音菩萨骑着龙了呀，来了呀。
真的呀，师傅。
现在就在，现在就在我眼前，大概有100米处嘛。
哇，太
所以，我有时候跟你们讲，你们告诉我一点天上的事情，我很开心，我马上就可以看见光。观世音菩萨现在全部是金光，平时我看见菩萨都是白光。所以有时候你们告诉我说卢台长下面地狱啊，什么东西啊，我一看门我就很痛苦了。所以你们给我带来一些，你们看到好消息，我顺着你们讲的看嘛，我就看见菩萨了呀。
哇，太棒了！
现在这个龙的须我都看得见。
哇塞，师傅，您一说，我太高兴了。我有好多次都梦到龙，就是金龙。
你不信？你在梦中你摸摸龙看，身上的盔甲、鳞甲，你摸了吧？软了吧？
可软了，
哎，
吓死了！
哎，吓死了！你碰一下，你摸一下，你就知道它根本不是这种鳞爪，它是非常软的，像肉一样的。
啊，对，
明白了吗？
那个、就是、
而且还有热量，听不懂啊？
对对。
啊，对对对对。
那一次，那个有一条龙，就是梦里是台长，台长说的。我说我想看看龙天护法，我说我想看看天上有没有护法。台长那个手一扒开，天上全都是祥云，然后全都是菩萨，还有龙。完了，当时台长就指着天上一条龙说的：“天上的唯一的一条女龙是你的护法。”然后一说，揉一下就下来了，然后驮着我就飞。我说我要吓死了。然后那龙说的：“你把住，你别害怕。”完了，我就一摸身上鳞特别软。然后完他就领我上天上飞，然后完我就说我害怕，他说那你不用害怕，他说因为你最近做功德了，做大功德了，我才能带你飞，要不你没有这个级别，我带你飞不了。
现在知道了，现在知道了吧？所以菩萨跟我说，心灵法门里边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菩萨，叫师父把你们带上去啊。所以我看到很多人退转了，有些人自己不好好修了。有些人就是功高我慢啦，有些人就是为名为利啦，出菩萨身上血啦，好啦，带走啦，
回不去
了，啊，回不去了。你说我急不急啊？哎，
急！我上回还问了凯旋二龟，让师傅给我批评了，我现在知道太丢人了，师傅。
凯旋，好好修吧。好啦，
好好修，听懂了，师傅。然后我再接着问啊，就是那个龙天护法开示到修行的路上，磨难与阻碍特别多，这是事实，要坚持不懈，不喜不忧，抓住机遇。请师傅开示一下，磨难与阻碍指的是哪些呢？怎么样做到坚持不懈，然后不喜不忧？
好好的在白话佛法上看，问的这些问题都有的，书上都有。
好的，
人的磨难、烦恼啊、忧愁、伤心，这不就是磨难呐、啊？啊，贪嗔痴不是给你的磨难呐、啊
哦，
要克服。
是，
好了。
嗯，好，听懂。然后，那个再请师傅开示，法会之上你们看不到，好多龙盘旋在上方，为你们师傅护法，为你们降福祉。请问师傅，龙天护法是以怎样的方法给我们降福祉？降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福气和消业障呢？
你的感觉就像你照照太阳温暖不啦？冬天的时候你照照太阳温暖不啦？
温暖，
好了，
嗯，是。
你夏天的时候来一阵凉风，你舒服不啦？
嗯，舒服。
好了，就这种感觉，实际上就是在帮你们消。只是它这个风，它这个太阳的阳光，实际上就是一种吉祥光，对不对？一种吉祥风，它到了你身上，你接受了它，你就带来吉祥了。这还不懂啊？哎，
懂了，明白了，师傅。然后那个，你们去法会也是给自己的子孙积福积德，这颗善种子会带给你们家人好几世。请问师傅，怎么样那个就理解这句话呀？
这个倒是要跟你稍微解释一下的，因为开法会你是去弘扬佛法，你去普度众生，你去护持佛法，所以它是德智啊，智慧和福德都有的。那个福德是庇荫后代的，所以为什么？这个龙天护法他告诉你说，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你自己去参加了之后，你看你的孩子规规矩矩，不出事，不撒谎，慢慢变得越来越乖了。你看看你学佛之后，你家里的孩子会不会跟你一起学？是不是你的孩子给你少找麻烦了？是不是以后孩子会孝顺你了？这不是庇荫后代吗？所以你学佛就庇荫后代，你去参加法会 你让他这么小就懂得跟人家鞠躬合掌，你就知道让人家礼让三先，让人家老人家坐啊，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恭敬，你说这么小的孩子都懂得这些，你这个不是逼应孩子啊？所以你的功德无量的，你到法会上你这么做点功德，你逼应孩子的，听不懂啊？
听懂听懂了、
啊、好了，
哇，太好了、太开心了，师父、师父一开始我马上瞬间觉得醍醐灌顶，什么不懂。然后师父就是说那个近期诸佛菩萨的开示里几乎我们要多参加法会，就不单指这次苏圣的新加坡法会了，请问这是何种因缘，就是主要是师父这法会这几年的行程主要集中在这几年呢，还是说以后师父出来弘法机会就少一点呢？为什么？
不知道，这个不能讲。
哦，懂了。
很多天机不能讲的，记住一句话，就跟人一样，珍惜吧。因为有时候天时地利人和才能促成很多事情。如果到了天时和人和和地利都发生变化的时候，可能有些机缘就不成熟了，明白了吗？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在变化的。好了，我只能讲到这里。
我听懂了，师傅。
啊，师傅啊，有个同修在上香时候，也不知道是哪位菩萨给他开示，他马上写下来了，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OK。
啊，我修心的一个目标就是往生极乐，这是所有学佛人的祈求，都希望如愿以偿。但是修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一件事情你想做成功，需要你不断的努力去顺缘，就像太极图一样，要跟着它的阴阳五行去走，不能逆着它转，这样才会相生。为了回家这场考试需要准备一辈子，无数的考题接踵而来，现实考、梦考、境界考、模考都会转身出来，来帮助你赴你回迁的最后考试。回迁的两个考核指标，一个是功德，一个是境界。功德是基本的资粮，境界是你修心上的必须执行的目标。想要成佛必须要开悟，如果不开悟不可能成菩萨的。修心是修行的基础，所以要打好基础的底子，就好像盖楼做地基，境界一定要修好，要提高，这座楼才会稳，否则华而不实会一切归零的，真的不容易的。所以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懈怠。今天你想偷会儿懒了，麻烦就来找你麻烦了，事情来了又不会解决了，这就是智慧，要用开悟，要用智慧化解一切不理想，要心中有佛，有观世音菩萨，经文必须好好念，否则业力来了，自己的定力又不好，直接境界会掉下去，很快的，要加油啊。有些人以为自己做了大功德，自己不知不觉就会功高我慢，然后慢慢的就会退步，功德就会慢慢的漏掉，很可惜的。很多时候人们就是放不下这个面子，以为面子很值钱，不想受一点伤害，就是因为你放不下自己的贪嗔痴，可能以后会让你失去更多，现在可能不会懂，但是一件小事也会让你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。所以劝大家要看破名利，看淡功名，真的没有用的。功名利禄是牵绊，谦虚谨慎功德全，假若执着求名利，功德消失福气延，真的不值得。多少佛弟子都是过不了功名这一关，把自己大好的学佛根基给葬送了，真的没有用，只会让自己修行尽毁。所以名利不要执着呀，要看淡呀。学佛要学会看破人间的因果，不要去起烦恼和贪嗔痴，记住都是自己累世的缘分。当别人向你射出一根恶缘的沉思的时候，要知道这是因果，就不要去硬碰硬伤了自己。学佛之后要学会化解，一切的困难都只是咬咬牙， 化解掉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。善缘也是一善缘，也是一份因果，与冤结形成一个对立面，所以不管是善是恶都是缘分，所以要懂得化解才是最高境界。学佛了，功德可以化解一切不吉祥，希望汝等众生能够加速还债，学佛修心，末法时期跟上观世音菩萨的大法船，一起跟随台长攀登西方极乐的家园。学佛学法不一般，如今承愿观世音，天降佛光甘霖洒，西方极乐度有缘，心灵正法美名扬。感恩恩师度众福气强，诸佛称赞众心聚心力，佛子皈依莲花上。希望大家多多帮助你们的师父度众生，心灵法门是正法，是天上地下公认的观世音菩萨的法门，所以诸位佛友要学佛用心用真心，不要走表面文章，修成正果是你们今生的最高目标。我们希望看到天上都是心灵法门的净土菩萨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，感恩师父。
他倒还蛮厉害，他都记得下来啊。
是师父。
这个嘛绝对是护法神讲的。
哦，这是护法菩萨哈。
护法菩萨讲的。
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
他说明他已经有护法菩萨一直跟着他。而且
明白了，
他在修行之后，这个护法菩萨就跟着他了。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，只要有护法菩萨在的，这个人就是修的还比较正。你去看好了，这个人经常倒霉的，这个人身边没有护法菩萨，只有人家说小鬼缠身。这个人整天倒霉的人，不会有好的那个运气的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感恩师傅。那师傅，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。第一个问题是呢，一件事情你想做成功，需要你不断的努力去顺缘，就像太极图一样，要跟着它的阴阳五行去走，不能逆着它转，这样才会相生。我们平时生活中怎样才能做到顺缘分，跟着五行走呢？师傅，
顺缘分跟着五行走，要想一想哪些事情已经来了，就随它缘，不要去逆它走。对呀，人家在发脾气了，你就不要再去跟人家顶着了。就顺着他算了。他要骂就骂了，他要讲就讲了。他发神经病，你就让他去发吧。听得懂了吗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
只能这样。一件事情，一个领导决定一个事情，你硬要盯他顶着，结果一定是不圆满的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
在哪里都一样，
在开始。
我告诉你，在社会上也是这样，大家都在这么做，你硬要拧着他做，那结果就是不圆满。好了，
是师傅，感恩师傅。那师傅啊，现实考、梦考、境界考、模考都会转生出来，来帮助你赴你回迁的最后考试。那平时的各种考试也是最终回迁上的一个考分吗？师傅，
小考呀，都是小考。
小考哈，
小考经常过不过，大考根本过不过去的。平时小考都过得去，那么大考一定有成功的希望，就是这样。
明白了，师傅，感恩师傅。那师傅啊，回迁的两个考核指标，一个是功德，一个是境界。功德是基本的资粮，境界是你修行上必须执行的目标。如何理解这句话，师傅？
这句话还不明白啊？功德就是行。你不做的话，你就没功德。对不对啊？境界就是修。你修了好了才有境界，你修了不好，这个人根本没境界。你今天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开着车就是功德。汽车好，质量好，汽油满，司机好，这是功德。但是你往哪里开呢？你要有目标的，你知道你想往西方极乐世界开，那你才能越开越近啊，对不对啊？
是，对，师傅。
功德不好，没有汽油，汽车不好，开不动。 功德有了没有目标，你也不知道修到哪里，明白了吗？啊、
明白了，师傅。
嗯，
感恩师傅。师傅几句话就把这个这些就是很简单就说出来了。哎呀，
嗯、
弟子是想了半天想不出来。
哎呀，你再修修就超过我了。
没有没有没有没有。没有没
有
师傅啊，那下一个问题是。多少佛弟子都是过不了功名这一关，把自己办好的学佛根基给葬送了，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师父？
过不了功名这一关实际上就是自以为了不起，做了点事情了、
嗯、
那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很大，所以每个人都自大、
嗯、
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
嗯，
所以为什么学佛人要把他们放低啊？要不是我帮你忙啊，很多夫妻吵架嘛，就是因为啊，老婆老觉得，哎呀，你不是我帮你忙，你能到今天啊？啊，
嗯嗯、
很多老公说
是是
啊，我要不是我在拼命的赚钱，你能活到今天的？每个人都想自己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
嗯、
那么就吵架了。
嗯，
你要觉得自己啊很低啊没有关系的，这个世界缺的谁都照样地球转。我今天拥有这么多了，我满足了，我知足才会快乐。啊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这个要那个要，你说说看，这个人贪心太多，慢慢怎么能够修好啊？没有办法，有些人真的，很多女人们就贪过头了呀。
嗯。
啊，你看很多男人也是的呀，贪过头嘛成贪官，女人贪过头了嘛离婚了，你就啊，你拿点财产又怎么样呢？你用得完的呀，对不对呀？
嗯、对，师傅。
啊，这我们有一个。有一个弟子嘛，就是啊，
嗯，
啊，这个女人觉得我帮你生了孩子了，我跟你结婚到现在了，
嗯、
啊，就等到她身份搞好，身份一搞好，接下来马上跟她闹离婚，就想分她的财产，
嗯，
你看看这种人贪不贪啦？
是师傅
啊，这是没道理的事情，不要去做，明白吗？
嗯、
啊，
明白了，师傅，感恩师傅。
就是有一位同修啊，他在念礼佛的时候，他就突然有一个意念，就跟他就是，他就突然有个意念说，他觉得这世界上一切都是外尘，只有菩萨的环境才是真实的境界。他就很想放下一切，但不是逼自己放下，而是看透了真相，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菩萨点化他，就是说不要去认为这个是业障，那么业障就不存在。业障也是外尘，虽然是有因果报应，但只是报应。你可以扭转某些局面，就是所谓的重报轻受。当你看透这个世界之后，一切都可以自己掌握，包括业障。心不放在业障上面，那么就没有业障，连业障也只是外尘。
对。
那但是他的那个感悟就是说，以上的基础是只能做善业，不能造新业。真诚消业的时候才能这样想。并且不可以作为自己造新业的一个借口、他想请师父开示，他这个意念是菩萨给他的吗？
是的呀，是菩萨给他的呀，完全正确，很高深啊，非常厉害的，很好。嗯，完全是外层的东西啊，心如镜，明如水啊，啊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外层啊，啊，五欲六层啊，为什么说六个层啊？还不懂啊？啊，全部都是心以外。一切为心造，心是一个干净的东西，下面镜子，你照到什么，你就有什么东西在心里了。你不照，你就是一个干净的东西啊，镜子什么都没有的呀，明白了吗？我问你镜子，我问你镜子里有什么啦？什么都没有的，对不对呀？
嗯。
但是你镜子照到什么，镜子里是不是就有什么啦？
嗯嗯。
我用这个比方，你还不知道人的心是咋回事啊？还听不懂啊？
嗯，那如果说他说不去认为这个是业障，那业障就不存在。
不确认
这
个业障、
啊，
那已经是没有业障了，听得懂吗？讲的是没有造业的人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有业障了，你自己不认为自己这个是业障，你是不是就没有业障了？
嗯。
举个简单例子好吧？啊，对的呀。一个人生出来之后，啊。你认为你会死的，你是不是脑子里一直觉得你会死啊？但是你学佛之后，菩萨告诉你人不会死的，因为会上天的，继续生活。 对不对啊？那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死亡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概念是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？
嗯。
听得懂了吗？
哦。
是有是无啊？啊，是就是无，无就是是啊，这还不懂啊？很高级的，这个是一种哲学，这个说明他的护法神很厉害，是管文化的，呵呵呵，有的护法神是管，有的护法神，喂，有的护法神是管那个，啊，管人家这个武的，帮助你的，有的是管教育你，帮助你的，文的护法神，所以天上有天官，有文官，有武官的，嗯。
嗯。
好啦。
哦。
嗯。
哦，明白了。
另一个师兄他是这样说的，他也发了，他也说弟子在九月四号晚睡之前突然看见观地菩萨紧皱眉头，拿着青龙偃月刀站立在空中，青龙偃月刀在虚空中一放，感觉整个世界都震一下，天空中到处是护法神菩萨，有的穿着盔甲，有的穿着古代衣服，好多好多的护法神突然一起飞向各个地方，一道一道的光，非常强烈的感觉去各自佛子家中入梦警告，有敛财、违约、诽谤、不依门精进的，在观音堂乱来的，不真修实修的，不好好改毛病的，全部要严查，护法神会进入梦，入梦提醒，如果重视赶紧求菩萨许愿，多久之内念经放生以及时改正，会从轻处理，如果不改正，会根据不同的业障惩罚，敛财最为严重，情节严重的直接拉走。这是我看到的，有说的不如理如法的地方，请师父和护法神见谅。师父他想问师父，这个是真的吗？师父，
对啊，现在是末法时期啊，护法神如意，这个护法神天天跟着我们边上的呀，所以尤其你是学佛的人，菩萨保佑你不让你得染疫了，不让你得病啊，他保护你，你如果做错事情他当然拉走啊，那对不对啊？怎么不拉走啊？
对对对对，
你这一欺骗菩萨啊，你这种人不拉走拉谁呀？
哎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
哎，师傅啊，现在就是师傅您在马来西亚开法会期间呢，有一位师兄在家里给观世音菩萨上香啊，心里想起了四大天王一直护持心灵法门，接着呢四大天王来了给他做了几句开示，他写了下来分享给大家，也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啊。四大天王开示，今日我们在助缘法会，法会现场非常殊胜，霞光万道，歌舞升平，一片祥和，你的师父真的很辛苦，这阵还在写稿子想题材，你们作为心灵法门的弟子们，你们要对得起你们的师父啊，不要说话不算话呀，你们看哪一个菩萨不是说到做到的，你们的师父为了法门劳苦奔走，我们看着也是心疼，看到他一圈一圈的见受，我们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，你们看看你们师父弘法的决心，为了众生什么都可以舍，人间的名利地位官位，一切的一切在他心中没有任何意义，他心中只装着你们，装着众生，观世音菩萨伟不伟大，你们台长学习观世音菩萨一样很伟大，我们为他护法，我们是心甘情愿的，因为他做到了，做成了，做到了一个佛弟子应该做到的一切，现在他在人间跟你们一样，就是一个学佛人，就是你们的老师，你们的向导，他跟你们一样有着事业家庭，但是在他心中什么最重要？慈悲呀、感恩呐、他为什么做得这么好？全部都是对佛菩萨的感恩呐、你们能做到吗？今天你们受人恩惠，说忘就忘，度你的时候千恩万谢，病好了你什么都不是了，可叹呐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学佛人吗？你们觉得不脸红吗？今天你们因为自己的痛苦折磨来求菩萨，菩萨慈悲爱一切众生，帮你把你心中的烦恼与病苦都解决了，可你们呢，记住了多少报恩的多少，真的不容易啊，修心不是你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就去西方极乐世界的， 你觉得你够资格吗？你做得好吗？台长舍弃了多少？一场法会，台长付出多少？你们看得见吗？你们看不见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真的可怜台长的身体，真不知道哪一天你们不珍惜的时候，台长可能就随风而去了。真的要报恩呐、啊，要知足啊，要真心学佛学菩萨，不要天天喊口号。慈悲是做出来的，不是喊出来的。希望今天所有听到开示的弟子们、学佛人们，你们莫要迟疑心法门好不好？你去看台长的行为和修为，不要去听别人的说辞。一个人正不正是有评价标准的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大秤，可以称一称你的良心有多少。最后奉劝大家，不要，不管你们听到什么风声雨声诽谤声，都不要去管它，没有意义。今天就算你把佛陀诽谤了，佛陀也会微微一笑，因为因果是公平的，我们不能改变的。不要因为别人的一言半语就影响了到你虔诚向善的佛心。佛心人人都有，哪怕最坏的一个人，他也有最贴心的朋友。所以诽谤之声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相信了，那就是你中了魔王的圈套了。所以人间的一切声音都是假的，都无声不灭，无声无响，任由它灰飞烟灭吧。但是你们一定要定住你们自己的一颗心，永远要懂得，无论别人再怎么诽谤，但是我知道观世音菩萨是真的，这就够了。跟好观世音菩萨，跟好台长的声音，让我们一同向西走下去，一起登上末法时期的大法船，扬帆出海向西行，一路渡人心念正。最后祝福大家能够超脱自己的境界，不要再在六道轮回。天上的房子才是你永久的家，观世音菩萨才是你天上的妈妈。感恩大家，感恩师父。
嗯，你看看看，四大金刚都护法。
是，
我跟你说了，最近这个阶段是特别好的一个弘法的兴旺的一段时期，所以你看天上的菩萨都非常开心，都个个都下来护法了，因为这个条件成熟了、
嗯、
因为你看
是
心灵法门其实有上千万的信众，对不对啊？
是，
你想想看这个数字不小啊，所以菩萨真的法喜充满、
嗯，
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努力。每个人现在几乎家家都在念经哦，啊，家家都在放生哦，这已经形成个非常好的风气了。所以要登上法船，回到我们的故里啊，这个回到我们的那个彼岸了、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是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、
嗯，
师父啊，四大天王说。但是在师父的心中，什么最重要？慈悲呀、啊，感恩呐、啊。他为什么做得那么好？全部都是对佛菩萨的感恩。你们能做到吗？请问师父，我们平时该怎样修才能增强自己的感恩之心？包括对菩萨的感恩、对师父的感恩和对佛法的感恩呢？师父，
就是很简单了。你今天坐在办公室里，还有一块地方，
嗯，
哎呀，感恩呐、啊。要有饭吃了，哎呦，感恩菩萨给我饭吃。
嗯，
今天我还能吃得下，还能睡得着。哎呀，感恩有这么好的师父啊、
嗯，
感恩有这么好的佛法呀。哎呀，做一件事情，哎呦，这件事情稍微有点好的，哎呀，我今天有人帮我了，哎呦，感恩呐、啊，永远感恩。你这个心就是感恩的心了啊、
嗯！
你什么事情都要感恩人家，你还会有恨吗？你只有爱没有恨了。
是 的, 是的、
啊，对不对啊？有恨的人们就是没感恩心呀，明白吗？
嗯、
哎，
明白了，师父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、
嗯。
那师父啊，不要去听别人的说辞。一个人正不正是有评价标准的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大秤，可以称一称你的良心有多重多少。请师父开示一下这句话的含义吧，师父。
用自己的良心做你的护卫，就是用你的本性，用佛性。啊，被人家讲的不一定是坏事、
嗯、
对不对啊？人家讲你了，就等于一把箭往天上射上去，射到一定的时候它自己会掉下来的。你别看它射的时候很有力、
嗯、
对不对啊？你射向一个空虚空的法界， 你设想一个人家不存在没有做的事情，你设得到目标吗？你没有 target、
嗯、
所以你就很快就掉下来了。所以师父弘法做人，我没有什么想法，人家啊，不管对你怎么样，嫉妒你也好啊，诽谤你也好，这是每一个人必须在人间承受的一种。你就是一个家庭，你都会有人诽谤你，就是从小的姐妹长大或者兄弟姐妹长大，相互兄弟姐妹之间为争房产啦，争什么事情啦，也会吹牛撒谎诽谤你的呀。大姐诽谤二姐啊，二姐诽谤大姐，那这不也叫诽谤吗？这有什么稀奇了？
是是是
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我们的佛陀啊，当年都被人家诽谤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算什么
的？对、啊、对、啊，师父。
所以你这么经常这么想，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。你算什么啊？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、
啊，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，弟子真的学了很多呀，真的是、
啊、
感恩师父、
啊。就是要感恩，所以你看那些我们的那些弟子，真的很懂事情。他们一看见师父就是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你看，
感恩师父，
他们没有什么话，这个主题就是感恩。你知道师父的主题，今天四大天王给你们点名了，师父就是有一种感恩心呀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我一直觉得活得很开心，因为我有感恩的心呀，对不对呀？啊，
是。
好了，
师父啊，你看啊，就是说，你看我有这么好一个师父，有这么好的法门，我天天跟我妈都感恩呢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菩萨呀。
就是要活在感恩当中啊啊，你才不会贪嗔痴嘛，对不对呀？啊，
对。
你说你知足了，你还会去贪不啦？不会了。
不会了
啊，开心嘛就好。
真的是非常感恩师父。那师父啊，下面一个问题是，四大天王开示道，人间的一切生命都是假的，都无生不灭，无生不响，任由它灰飞烟灭吧。请问师父怎么理解呢？
怎么理解嘛？就像你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呀，你到一个地方旅游，你觉得这地方哎呀好漂亮啊，很好，你带着走不啦？
你带不走
啊，灰飞烟灭了。你过两天坐飞机离开了，你还有不啦？没了，
没有了。
你把人间也是这样的，哎呦，人间好啊，哎呦，真的、
嗯、
享受啊，享受过两天没了呀，
是，
这不叫灰飞烟灭吗？一切都假的呀、
嗯，
因为只是在你记忆当中留存的，不能在你实质性当中得意的，你明白吗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
啊。
那师傅啊，那如果是有新师兄在看到诽谤信息后发给老师兄，老师兄应该如何智慧处理呢？是坚持不看诽谤信息，直接发给他正能量的内容，还是如果老师兄有足够的正能量，就可以尝试看一下诽谤的信息后，根据诽谤的信息来一一回答他真实的情况呢？师傅，
首先我就告诉你一点，新同修、
嗯，
把这个诽谤发给老同修，实际上这个新同修已经造业了、
嗯、
因为你在扩散不好、
啊、
过去说你散布谣言就有罪，第二、
啊、
你等于把不好的东西，人家明明是不正的东西，你把人家又重复了一遍、
啊、
对不对啊？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你作为老同修，你如果自己经得起考验的，你知道你的师父是好人，你可以用一些、
嗯
啊，正能量的文章啊，给他，这也是对的，这也是在救那个新同学的慧命。但是同样的来讲，你一个弟子如果对一个师父不相信的话，就相当于人家在外面造谣造你妈妈造你爸爸的话，你会相信不啦？
不会相信。
师父不就是你的父亲吗？人家在骂你的父亲不好，你会相信不啦？你对你的父亲了解多少，那你就会不相信他的呀。你如果不了解，你当然啊，我爸爸会这么做吗？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如果你跟你父亲非常了解，我父亲会这么做的，那假都不假，造谣诽谤，理都不要理他，就这样的嘛。
是，
这就很简单了，对不对？你对自己父亲都没有信心，那你怎么能够对自己父亲跟着父亲能够学好呢？就这个道理。
嗯，明白了，师傅。
嗯。
感恩师傅。那师傅啊，那已经无意中看到诽谤信息之后，应该如何赶快调节自己，去除邪念，不让他进入八识田中呢？比如如何求观世音菩萨念什么经文呢？师傅，
像这种你不应该看进去，看进去你就不应该看，知道一个不好的东西去看它干嘛、
嗯、
啊，对不对啊？真的
对
啊，过去讲心里话，有些东西多呢，你看网上你不单单说诽谤，是不诽谤什么都有诽谤什么东西都有，你去看好了，你看进去嘛、
嗯、
你自己心中就有不好的东西啊。
啊、
所以有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所以孔老夫子讲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啊，非礼勿行啊、
嗯、
你觉得不对的东西你为什么还要去看啊？你觉得人家在上面写你爸爸骂你爸爸，你会去看不啦？
当然不会、
啊、你看了你还往心里去啊？还要靠念经啊？就说明你看的人，说明你本身就不像一个师父的弟子，你没有维护师父的正能量啊、
嗯嗯、
对不对啊？
对，是
啊、
是，
有什么好讲的？你看进去之后，你这个人已经对师父没信心了。好了，明白了。
感恩师父，明白了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师父啊，是否只要意念去想诽谤内容，就会再造新业？那如果自己在心中用正念否定邪念，在此过程中也算造业吗？师父，还是根本就不能去想啊？
根本不想嘛最好，但是看想到了之后用正念再去把它消除，把它克服，那毕竟也算好的，但是这个已经不是太好了啊。 就是我讲这个讲句简单例子，如果有人诽谤观世音菩萨，你会你想都不要想的呀。
是是是、
啊、好了，你想了你说、哎、观世音菩萨蛮好的嘛，是这样吗？
嗯，
好了，你已经对观世音菩萨有不信任的成分在里面了呀。你跟着师父这么多年了，十年了，你还怀疑你的师父教的你什么东西？你把师父的所有的书拿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吧？你还要听人家讲啊？啊，对不对啊？你想想看你师父干什么？人家还讲你师父收弟子还要怎么收费呢？你收费了不啦？
怎么可能呢、
啊、好了，人家爱怎么讲你没有办法了呀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
好了，
明白了师傅。那师傅啊，有些人会看到诽谤信息，而有些人不会，这是各种因缘，能否把它看成是我们修心路上必经的一步啊？还是越少遇到这种情况越好啊？师傅，
这就为什么法师要到山上去修行了，当然越少遇到越好了、
嗯、
你看和不看的话、
嗯、
你心中会有芥蒂的
啊、
你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从小在庙里没有接触过女人，他一辈子干干净净、
嗯、
他没有想过女人的，他不知道什么女人，所以人家说对不对啊？就是说在身上那就一辈子干净。如果你说哎呀我要境界，我要看到女人，哎我要知道这些事情然后我再把它消除，那你就很难消除了，因为你已经看过了、
嗯，
明白了吗？
是师傅，明白了师傅。
啊，一个是干净过了擦掉，一个是脏过了擦掉，一个是从来就很干净。我问你，白衬衫从来没有污点的干净，
嗯、
还是说你这件白衬衫已经有过木汁了？你再把它擦洗完之后，洗得干干净净，你说哪件干净了？
师傅，第一种。
好了，
新的衬衫当然干
净了。那你说你能看不啦？人家说师傅不好看都不要看，想都不要想。那些人嫉妒、
嗯、
不要去讲，好了你不就干净了吗？你要我来看看啊、哦、看了之后还要想，哦我师父是这样吗？嗯不是啊、哦、我要维护师父的利益啊，我要驳斥他啊，每一句都驳斥他，神经啊，你看都不要去看了，想都不要去想，人家骂我妈我会理你的？我妈妈是我最了解的、
嗯、
我妈妈是最善良的，人家说你妈不好你会相信不啦？
不会相信。
好了，这就叫坚定和不坚定的意志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了师傅、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、感恩师傅。